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浅谈面对病业关的有求之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0月29号。如何面对病业的问题？大多数人都有自己的经历和认识，有过得好的，有过得不好的，特别是有的老年同修，在过病业关时总是拖泥带水，很难过去。师父一再给时间，但是还是没有过去，最后被旧势力夺取了生命，这样的教训是非常深刻的。明慧网上几乎每天都有如何过好病业关的文章。为什么过这个病业关会这么艰难呢？经过长期帮助同修过病业关的教训，和对一些老年同修过病业关的观察，以及自己的经历，我认为有多种原因。如果我们把它作为一个病业关，只是围绕着如何去解决病业的问题，为了过病业关而过病业关，其实这又是一个有求的执着心了。我非常赞同病业观就是长时间积累起来的心性观的看法。要过好这个病业观，首先就要立足在心性上解决问题，也就是如何去提高心性，提高修炼层次的问题。当然也不是简单的找出一堆所谓的执着心，而是要从根本上将有求的执着去掉。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抱着有求之心，你就是为了这个东西来的吗？你思想中想的是什么？在另外空间里，我的法身什么都知道，因为两个时空的概念不一样。在另外空间里看，你的思维构成是一个极其缓慢的过程，在你想之前他都能够知道，所以你得把你不正确的思想都放弃掉。满天都是眼，我们的执着师父的法身看到了，天上的神看到了，旧势力当然也看到了。有求之心，这是旧势力迫害大法弟子找到的最好的借口。下面我谈谈对过病业关时有求之心的看法，与同修切磋交流，不在法上的请同修慈悲指正。第一部分，不愿吃苦的求安逸之心。在法理上讲，大家都知道修炼要吃苦，要付出，但是在实际修炼中，我们有多少同修是这样想的，把吃苦当成乐呢？吃苦当成乐，选自《红吟苦其心志》。有多少同修能把遇到的好事坏事都当作好事呢？当遇到磨难的时候，许多同修往往都想，我怎么又遇到麻烦了呢？不愿去承受它。特别是老年同修，身上哪儿痛了，哪儿不舒服了，就不干了，就受不了了，因此以种种借口，影响我学法练功呀，影响我讲真相救人呀，是家人非要把我送医院呀，要最大限度符合常人呀，等等等等，去打针吃药住医院去了。有的还自欺说，中医是传统医学，吃中药不是药，推拿不是治病，等等奇谈怪论。身体舒服了，好像磨难过去了，其实又把业力压进去了，下回还得重来。许多老同修病业拖得很长，这也是一个主要原因。有一天我牙痛，牙龈肿得很厉害，连腮帮都肿起来了， 喝水都困难，削发发正念也定不下心来。俗话说，牙痛不是病，痛起来要人命。想缓解疼痛，我就含冷水，管一会儿用，过一阵又不行了。后来再喊就根本不管用了，闹得我坐立不安，一直折腾到凌晨。这时我像突然惊醒一样，心想，大法弟子连生死都要放下，还害怕疼吗？于是我干脆就躺到床上，管他痛不痛，心中连续默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不知不觉就睡着了。早上起来，牙不疼了。肿起来的牙龈腮帮也消下去了。本地有位90多岁的老同修，一天上卫生间，脚滑到蹲坑里，摔到腿，腿骨有三个地方骨头都凸起了，已有三处骨折。他忍着剧痛，自己爬到床上，也不告诉孙儿们。同修知道后，到家里和他一起学法，发正念。他也不管骨头断不断，疼不疼，该练功时就练功。一个多星期过后，腿就恢复，能走路了。还有位80多岁的老同修，一天突然出现腹泻症状，而且越来越厉害，整整两天两夜。他坚信大法，坚信师父不会有事，也不告诉儿女，不希望他们来干扰。不拉了就学法、练功、发正念。第二天他在睡梦中感觉到了阴间，上了阎王殿，见到了阎王。阎王看到他说，你不属于我管，回去吧。于是他转身又回来了。醒来后他明白是师父救了他。第二天他起来后也不腹泻了，精神恢复了，就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我体会到，当你不把遇到的难当回事的时候，他也就不是事儿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师父看你心性上来了，就会帮你拿掉你不该承受的业力。第二部分，害怕得病而求病之心。有的老同修身上出现什么症状，往往就以为是不是过去的病又犯了。有的人心里老放不下有病的心，到医院一做检查，血压高了，血糖高了，哪儿长了个什么东西了，发炎了。有一天，我到一个正在过病眼关的同修家切磋交流，其母亲同修问我，他儿子是不是脑萎缩了？我说，师父把病根都拿掉了，哪来的脑萎缩？其妻子同修说，是中医师，也是修炼人说的。听到这话，我还能说什么呢？是信师父的还是信医生的？其实所谓的病都是自己求来的。我自己也有体会，在黑窝时，有一天我上卫生间，突然感觉头一阵发晕，我坚持着没有倒下，因为入监体检时血压高，曾经达220-120。我心想，来个脑血栓，办个保外就医，早点回去吧。我就到范医那儿一量血压，血压高得吓人，监区就把我送到医院住院。第二天我真的就说话不利索了，半边身体活动有障碍了，送去地方医院 CT 检查，脑部有血栓，于是住进了监狱管理局医院。因为我知道一切都是假象，根本没有把它当回事，所以住院第二天我就能下地活动了。后来由于地方国保和司法所不同意接收，保外就医没有办成，但是我却有了一个自由讲真相、做三退的环境。我对全监区的服刑人员几乎都讲了真相，能退的都做了三退，包括一些狱警。我体悟到，我们大法弟子都是有能量的，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第三部分，求师父、求同修的依赖之心。有些同修遇到什么事都求师父，我们遇到危险、遇到一些较大的难等，求师父加持没有错，但是什么大小事都求师父，师父都帮我们解决了，那我们还修什么呢？有一天，一个同修到家里对我说，某某同修请他问问我，为什么他法也学，正念也发， 也讲真相，还求师父，为什么他的双下肢水肿不见好转呢？我对同修说，你就回复他，他有没有把自己当作真正的修炼人？师父管的可是真正的修炼人啊。有的同修出现病业状态，同修到家里近距离发正念，和同修在一起交流，看看有什么执着心没有放下，提高自己都是应该的，也是有效的。但是有的同修却不是这样，目的是依赖同修帮助自己解决病的问题，是为了过病业关。一位在监狱被迫害出现腹水的同修就有这个心，他在家里建立起学法点，还是资料分发点，请同修到家里学法，好像病业关就能过去了。期间邪恶干扰了多次，有一次学法时还遭邪恶绑架，都没有好好悟一悟，找找心性上的问题。我曾经去同修那儿和他交流了几次，每次都见同修有的送来什么东西，说可以利利尿，有的提来什么东西，说可以补补身体等。我建议他要靠自己的正念才能闯过关，他也认可，但是由于有求之心不放，放不下有病的心，师父一再给机会，拖了几年，最后还是被旧势力夺走了生命。第四部分，做三件事为求病好之心。有的同修出现了病业症状，就长时间学法，长时间发正念，加长时间练功，坚持出去讲真相。有的拄着双拐杖，拖着病态也要出去讲真相。本来做好三件事是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事，但是出发点不对，他是带着很强的为了去病的心去做三件事。时间长了，病没有去，有的就埋怨起师父来了，那可就非常危险了，旧势力他就抓到了把柄，不但病会拖得很长，还会出现其他磨难，甚至要了同修的命。我们学法小组有位80多岁的老同修，大家公认他三件事做得很好，修得很不错。被邪恶绑架取保候审期间两次跌倒，双脚被扭伤，坐轮椅代步。同修到家里和他学法，他自己在家里学法练功也精进，还经常拄着双拐去讲真相。时间长了，腿始终不见好转，埋怨的心就出来了，为什么我做了那么多还会这样呢？结果拖了两年，80多岁的同修靠坐轮椅代步，仍然被邪恶判刑劫持到监狱迫害。师父在各地讲法13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我们有些学员在病业关上走不过来，你不要往大处想，你说我没什么大错误啊，对法很坚定啊，可是呢，你不要把那些小事不当回事，邪恶会钻空子的。很多学员因为小事甚至于走了，也真都是因为非常小的事，因为修炼是严肃的，是无漏的，你在那些事情长期都没修过，虽然小，你长期都没重视过，那就是事了。所以很多人是因为这个走的。修炼是非常严肃的，来不得半点虚假，必须严肃认真的去对待。作为一个大法修炼者，连生死都要放下，那个病业又有什么可怕的呢？只要我们把自己当做一个真正修炼的人，师父一切都会为我们做主，什么样的关难都能够走过去。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去除根本执着，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0月24日。这几年来，当与同修间出现矛盾时，在矛盾中过关时，我心里就不舒服，就不由自主地想起了1999年之前得法之初，大法弟子在一起学法练功，纯净祥和，同修在一起没有隔阂，你想着我，我想着你，没记得有什么矛盾，都能够修自己，同修在一起就是快乐的，自己很留恋那段非常美好的时光，那多好啊，也常跟同修谈起这些感受，而没有深想。这一段时间学法时，看到师父的讲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有许多人抱着有求之心走入我们修炼场的，有的人抱着求功能，有的人想听听理论，有的人想治病，还有的人想来得个法轮，什么心态都有。学到这，我就会想想当初自己是什么心走入大法中的，在大法中归正了吗？查找自己，觉得都归正了。可是有一天再次读师父的这段法时，我一下子认识到我那个隐藏的不易察觉不易发现的根本执着，那就是求得人中的安逸。我留恋同修间没有矛盾那段时光，不就是想舒服吗？有了矛盾难受了，就想那段没有矛盾的时光多好啊，这就是我的根本执着。认识到了，马上清除它，去掉它，它也不是我。释然后，就会坦然地正确对待有与没有矛盾的问题了，不纠结，心一下子轻松了。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好自己，归正预警，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0月26日。我曾患多种顽症，如头痛、中耳炎、胃炎、肠炎、痔疮、风湿关节炎、高血压、糖尿病、妇科病、灰指甲、鼻炎等十多种病。虽然那时自己才40多岁，可身体就那样糟糕透顶，大病不犯，小病不断，久治不愈。特别是节假日，几乎都是拖着难受的身体围着医院、医生、药袋子、药罐子转，真是苦不堪言。1997年4月26日晚上，我去跳广场舞时，发现有一位舞友没来，一打听，得知他好久都没来了。于是我就去他家问究竟，他高兴地告诉我，我去练法轮功了，这个功法很好，我再也不去跳广场舞了。我问，在哪里练，我可以去吗？他说，可以，每天早晨就在公园，练这个功的人很好，那里的辅导员会热情地义务教你。我说，好，我明天就去。他当即就把宝书转法轮递给我看，我一看就爱不释手。他说，这个书练功场有卖的，他们都是按进价卖，不赚钱。他要我准备一个坐垫带上。从此我每天坚持去练功场晨练，业余时间除做好家务外，就抓紧时间多学法，严格用真善忍来指导自己的言行。很快我的身体神奇地康复了，在开始修炼大法的第四天，就感觉无病一身轻，走路生风。从此我终于告别了医院医生。第五天，我彻底扔掉了药袋子、药罐子及过去储藏的所有药，我亲身感受到了大法神奇的祛病健身功效。修炼20多年来，我再也没有生病，当然也就不用吃药了。 我深深地感受到，得了大法的生命是多么的幸福啊。1999年7月20日，中共协党开始了对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进行疯狂的残酷迫害，动用了国家所有的宣传媒体，开足马力污蔑诽谤抹黑大法和师父。2000年除夕前几天，仅在我们这个小小的县级市内，就有100多位大法弟子被绑架，看守所内装不下了，就分别关押在3个洗脑班内。当时的洗脑班原本是废弃的旧仓库，我也是其中一位。当晚深夜，我们全家及邻居们正在熟睡中，被一帮恶警非法闯进家门，把我绑架到看守所，经同修及家人多方营救，被非法关押了17天，被勒索了5000元罚款后才获自由。为了向广大民众讲清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我利用有利之机抓紧时间，除了逢源面对面讲，还设法制作真相资料，没有条件就创造条件，不懂技术就学习技术，没有设备就添置。制作真相资料的同修们昼夜不分地制作，发放真相资料的同修马不停蹄地发放，一时间各种各样的真相纸币、标语、条幅、光盘、不干胶粘贴、周报、小册子、翻墙破网软件等遍地开花，不仅震撼了民心，同时也惊慌了当地610及公检法司等协党的邪恶专制机构。我多次遭受绑架、关押、迫害。2014年我被恶警绑架到监狱，刚下车，所谓的帮教实际就是邪党的帮凶打手，就来胡说八道，说的全是污蔑诽谤抹黑大法的瞎话。开饭时送来半碗很清的菜汤饭，我心想是迷魂汤吧，问我为何不吃，我说没饿。话音刚落，马上叫我脚尖鼻尖贴墙站到晚上12点睡地铺，39严寒也只有一垫一盖，有床也不准睡，而且每半小时还被扯醒一次。第二天就逼迫写3书，不写就强迫看污蔑诽谤抹黑大法的录像，看完之后就罚站，长期不准洗澡洗头，连脚都不准洗，夏天也如此，不准购物，包括卫生纸及所有洗漱等生活必用品，每天早餐的稀饭馒头只能吃其一，要馒头就不准要稀饭，中午的饭只给鸡蛋大一坨和一点菜汤，晚餐吃得更少，每天的饮用水总共只给半瓶，另半瓶被打手们狠心地倒去冲厕所，目的是逼我转化。2019年末的一天，我正在狱内劳动，突然被监狱教育科某科长叫出车间，要我跟他走。一路上从表面看来，他还是较为和善地与我唠家常，不一会儿就到了他们预先准备好的接待室，因那阵势我曾见过，一看就知道要干啥了，这可能又是每年一度的抽样调查又开始了吧。某科长很客气地请我在沙发上落座，紧接着问我喜欢喝菊花水还是喝茶水，我说某科长别那么客气，哪样方便就喝哪样吧。科长说都方便，我说那就喝菊花水，于是科长就亲自为我泡上一杯菊花茶，原来他早已将录音录像机等设备准备好了。紧接着某科长对我说，今天找你主要是想了解一些情况，比如说你入狱以来对我们监狱现行的一些规章制度、预警方式等，哪些可行，哪些方面需要改进或加强，你有什么样的想法、看法、意见和建议，以及你现在需要什么帮助等等，你都可以提出来，你大胆的放心的谈，绝不会秋后算账。这位科长的这些话让我确定了，这次省监狱局按惯例用危机抽样检查，我又被抽中了。我心想这一下揭露邪恶、正视大法、讲真相、救人的好机会来了，一定要好好利用。于是我应声道，只要我知道的该说的我都如实告诉你。 科长首先问，你练法轮功有多久了？是什么原因促使你练的？你的家人和亲友们都支持你吗？我告诉他，我修炼法轮功已有20多年了，当初是因为自己体弱多病，多方求医，久治不愈，为了祛病健身而修炼法轮功的。没练多久，大概不到一个周吧，家人和亲友们见我那么多病，这么快就好了，红光满面，精神焕发，他们都说这个功法可真好。于是我的家人和亲友们都支持我练。当初我没有相关的学习资料和练功音乐，我的家人和亲友们都想办法帮我找呢，有的身体不好的还跟我一起练呢。后来政府开始打压了，亲友们对我继续坚持修炼法轮功就只能理解担心，不敢再说支持那样的话了。科长又说，你入狱已有好几年了，对这里的人和事有什么看法？特别对监狱现在的一些规章制度、狱警方式，认为哪些可行，哪些方面需要改进，有啥建议？我说，我觉得这里的人，特别是你们这些警察们，大部分都是有善心的，虽然有恶警，但也只是个别。比如他让不愿放弃信仰真善人、修炼法轮功的人，深夜12点过才准�睡觉，有的甚至深夜3点过才准睡觉，躺下之后还要每隔30分钟被扯醒一次，长期不准洗头、洗澡、换洗衣服，连内裤都不准换洗，脚也不准洗。现在监狱实行零进出，进去后不转化的人不准买任何物品，连卫生纸都不准买，若发现他用了，立即追查从哪来的，如果被查出是谁给的，两人同时受罚。虽然监狱公开规定不准睡地铺，可是个别恶警偏要不转化的法轮功学员睡地铺，无论多冷都只准用一垫一盖，一直睡到被转化或满刑。早餐别的人可以吃稀饭、馒头和素菜，而不转化的则只可选其中一样，午餐只能吃汤圆大一坨米饭及很少一点菜汤。他们心情不好、看不顺眼时，还要暗中指使杀人犯或被判死刑、无期或10年以上的重刑犯、邪物者辱骂法轮功学员，甚至拳打脚踢、淋臭水。我认为这类预警方式太无人性，急需改进。科长又问，你现在需要什么帮助吗？我说，有，入狱几年，你是第一个这样有诚心实意想要关心我的警官。那就请科长一定在有机会时向政府反映一下，尽快停止对法轮功的打压，以免再浪费国家财力、物力。再就是尽快为我们平反昭雪，还我们的清白。科长惊讶道，为你自己还是为你们师父？我说，都要。哦，这位科长万万没有料到，我在此时此地还敢如此揭露邪恶，提出这样的要求。这会儿狱警们的午餐时间已过，科长说，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儿吧，我马上送你回监区，你们也开饭了。从那以后，狱内的警察对大法弟子的迫害再也没有过去那样惨无人性，其他狱警的不良言行也收敛了许多。过程中让我再次体悟到大法弟子正念的威力。在大法中修炼20多年来，我闯过一个个难关，其中有坎坷、有磨难、有收获、有喜悦。在正法的最后阶段，无论环境多邪恶、路途多艰险，只要想一想还有很多常人因不了解真相而面临被淘汰的危险，我一定要修炼如初，多学法、勤练功、发好正念、多救人，完成好这伟大的历史使命，圆满随师还。感恩师尊的慈悲苦度。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观念阻碍了顺利上网，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0月27日。这一年的时间，由于平时比较重视发正念，每天都能登录明慧网，但不是每次都能轻松破网，有时候也很费劲，自由门只搜索到一个服务器就断网了，然后采取了一些关闭路由器再重启等临时方法，当时也奏效，周围好几位同修上网都说难，据说都遇到了类似情况，这种情况持续了一段时间。师父发表了最新讲法，为什么人类是迷的社会，看到同修的几篇交流文章，我心里一惊，为什么同修能悟道有收获，我却不能呢？这几天通过背法突然明白了，是人的观念阻碍了我的正念。由于以前养成的习惯，每次在运行自由门前，我都会先看一下网络连接那里是否畅通，如果已接受自己的那里始终不变或者变化很小，思想中认为一定是邪恶的技术封住了，反之就不是，往往此时就会出现自由门只搜索到一个服务器就断网了，随后会采用一些临时技术来突破网络，就这一念不是正念。明白后，几天前我就不再看网络连接那里了，网线一连上，坚定正念，立即运行自由门，结果很快连接六个服务器，而上网期间一直保持在五个服务器，瞬间就上去了。一连几天都是这样，无论是下午晚上，也没有什么上网高峰期这样的概念，什么时间需要立即就能破网成功，轻松自如。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4年美国大费城法会交流稿，文章的题目是《修善与去掉执着心》，作者美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0月26日。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我这次交流的主题是冷漠是缺乏慈悲的，看上去好像很平静，像是修去了人情之后的超脱，但两者并不一样。第一部分，修善。我第一次读到师父最近的文章《惊醒》时，觉得师父强调的是慈悲和善。师父在经文《惊醒》中说，慈悲在常人社会中表现出来就是善意与爱心，这也是大法弟子内在反映出来的生命状态。我意识到师父的警告是针对我来的，我修炼法轮大法已经26年了，但我是否以慈悲对待每一个人？我对所有的人都有爱心吗？我感到惭愧，我还没有达到那个水平。当我看到修炼者有时以常人社会的善良，而不是法轮大法的慈悲对待他人时，我开始认真反省自己。如果我看到这一点，那么我在某种程度上也有同样的问题。我在这次交流中所谈到的一切都是在谈我自己。几个月前，我不得不和亲戚们一起解决很多困难，他们需要我的帮助。我努力挤出时间学法、发正念和讲真相。我错过了当地几次周五晚上的集体学法。当我终于能够参加时， 另一位同修走到我面前，问我为什么前几次没来，并说作为佛学会成员，我不应该错过。我当时想，问问我是否还好，或者提前打电话问问我的情况，不是更合适吗？然后我马上想到，那么当其他人缺席时，我在类似情况下该怎么做？老实说，我在这方面还有很多要提高的。不幸的是，我经常看到同修缺乏慈悲，包括对彼此的慈悲。一些同修认为缺乏慈悲是一种好状态，因为他们没有感情用事。我有不同的理解，善心是慈悲的一个方面，慈悲是我们修炼的基础。我经常看到我们一些同修对其他同修项目中出现的问题，以及其他同修遇到的问题保持冷静和不动心。当我和他们谈到同修需要帮助时，他们建议我平静心态，管好自己的事，他们还提醒我摆脱情绪的重要性。然而，我发现我们中的许多人表现得很冷静和超脱，但真触及到执着的东西时就做不到了。我意识到，我们对别人的问题漠不关心，并不意味着我们没有相关的执着和情绪，也不意味着我们以善为基础思考，这一点非常重要。我明白了修善的重要性，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善会逐渐变成深深的慈悲，这个过程花了我很多年，当然这个过程还没有完成。师父多次鼓励我，让我有机会在短时间中暂时进入更高的状态，这种状态无法用语言完全描述。我一生中从未感觉有什么比那更好的，尤其是在我们多次举办的唐人街活动期间，我多次体验到了这种状态。在那些时候，我没有负面思想，没有恐惧、怨恨，没有任何感觉，只有对所有人无一例外的无限慈悲，无论他们是美丽的、丑陋的、年轻的、年老的、生病的还是健康的，我都有很大的愿望去救他们。当师父让我处于这种状态时，我没有感受到任何不符合真善忍的东西。这种短暂的状态经历，好像是师父在指示我平时也要努力达到这种状态。第二部分，去掉执着心。关于这个话题，明慧网上修炼者写的文章数不胜数，我读过很多，确实对我有帮助。我认为很少有修炼者刚试图去掉执着心时，师父马上就把它去掉。通常我们必须长期努力才能去掉我们的执着心。最近，我发现自己在网络安全问题上遇到一个很棘手的情况。表面上，我采取了所有必要的纠正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但后来我在打坐时无法入境，发正念时也无法集中注意力。我开始向内找，发现了控制欲，希望完全掌控网络安全。我记得我经常在很多不同的情况下，在自己身上发现了这种执着心。只有完全去掉试图控制的执念，我才能在那些情况下取得好的结果。这次的控制欲隐藏在我所谓的不想因自己网络安全问题而使同修遭遇不好的想法背后。我真的想摆脱这个执着心，所以我一直在仔细地关注自己的思想，并就此事发正念。我也开始注意到，我几乎无法忍受被纠正或批评。当我审视内心时，我发现自己有建立在野心和自私之上的骄傲。我在这个问题上取得了一点进步。到目前为止，这种考验来时，我可以保持沉默，但我的心并没有完全平静。事实上，我真的希望把任何考验都看作是提高的机会。我希望能以苦为乐。有时考验持续很长时间，我开始自怨自艾。师父利用每一个机会来帮助我去掉执着。 而我却经常感到不满和抱怨。如果我抱怨这些安排，那我是不是在抱怨师父？师父是拯救我和所有众生的最伟大、最仁慈的主。想到这一点，我很快就清醒了。师父给了我们最好的，让我们在修炼的路上更加努力，这样以后就不会后悔。这是我目前层次的理解，如果有什么不符合法的地方，请指出。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2024年美国大费城法会交流稿，文章的题目是《重回大法实修》，作者美国法轮功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0月26日。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我修炼法轮大法已经快8个月了，我先生修炼法轮大法已经10年了，我从他那儿了解到这个修炼方法。我本人从修炼中受益匪浅，我的心性提高了，对做人的目的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我想分享我的修炼体会。一，得法前。得法前，我信奉宗教。我几乎每天都去寺庙，因为我在印度住的城市有很多寺庙。当我去寺庙时，我总是祈求更好的生活或寻求帮助来解决生活中的一些问题。我从来没有祈求修炼到更高的层次，因为宗教没有教这些东西。我的父母教我做好人的价值观以及如何过正常的生活。从童年到成年，我经历了正常的成长，遇到了任何正常的青少年或年轻人都会遇到的问题。尽管如此，每当我遇到自己无法处理的问题时，我总能感觉到有人在看着我，而且总是有陌生人帮助我摆脱危险。结婚后，我和丈夫搬到了美国，继续信奉那个宗教。我们住的地方没有很多寺庙，必须开车1-2个小时才能参观不同的寺庙。这使得我们很难每天或周五去寺庙，我们只能在能去的时候才去。当我们去的时候，我们会为我们生活中想要的东西祈祷。在其中一次拜访中，让我和丈夫非常震惊。我们看到了祭司向代表这个寺庙里不同神灵做礼拜的仪式，他们还互相抱怨。我们总是感觉到寺庙里弥漫着一种不纯净的能量。在转法轮第一讲中，师父说，末法时期，庙里的和尚都很难自度，何况度人。这段经历让我们对我们的宗教信仰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们不断地质疑我们所信奉的宗教，我们慢慢地不再追随它，开始寻找我们生命的意义、做人的意义，以及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的原因。现在回想起来，我也相信师父一直在为我们俩扫清得大法的路。当我们不再信奉那个宗教时，我们的思想就从该宗教中解脱出来，让我们准备好来修炼大法。 师父在转法轮中讲，我也不是叫你非得去学我这个法轮大法不可，我讲的是一个理，你要修炼你就必须专一，不然的话你根本就修炼不了。当然你要不想修炼的话，我们也不管你了，法是讲给真正修炼的人听的，所以一定要专一，连其他功法的意念都不能够掺杂进去的。这是师父给我们的恩惠，因为我们之后能够不受一切宗教思想干扰的修炼大法。二，得法。在这期间，我丈夫的同事跟他分享了大法，我丈夫还联系上了一位老学员，这位老学员教他练功，并详细介绍了这个修炼功法。我丈夫修炼大法一年后，他也向我详细介绍了大法，并鼓励我读转法轮并开始修炼。我一有机会就读法，并开始和他一起练功。我的孩子当时分别是2岁和6岁，我没有把修炼放在工作和其他家庭需求之上。我得法后大概读法练功了6个月，之后就无法精进了。我没有向内找去识别在学法过程中碰到的魔的干扰，也没有努力消除思想业力，完全停止了读法。我又回到了以前的日程安排，照顾家庭，专注于工作。与此同时，我丈夫继续修炼，我尽我所能支持他，帮助他修炼。三，重修大法。我丈夫多年来一直与我分享他的经历，鼓励我继续修炼。尽管我不再读大法书，但我仍然相信真善人的原则，并在与社会的日常交往中尽可能地遵循这些原则，对师父怀有极大的敬意。去年年底，我和家人一起看了一部名为《再次成为神》的电影，电影中传递的信息唤醒了我主意识的一面，我需要精进修炼，履行我对师父的誓言。在电影中，我们可以看到其中一个主角在得法时受到如此多的干扰，最终因无法修炼而毁灭了自己和他的世界。这让我深受触动。我明白了，我们正生活在这种迷幻的世界，无法从表面理解法的宗旨和深层的内涵。从那以后，我每天都学法，也努力练功。现在我对法的理解和每天学法的原因与以前有很大的不同。我能够理解法是如何指导我们、引导我们的生活，并不断帮助我们提高心性的。四，修炼使家庭和睦。修炼大法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和睦。我们都有全职工作，平衡工作和生活总是一个挑战。以前在照顾孩子和做家务方面经常发生冲突，由于修炼了大法，我们对彼此更加富有同情心，能够分担责任，而不会发生太多冲突。即使发生了冲突，只要我们都从法的角度交流，放下自我，矛盾就会很快消失。我们还和孩子们交流修炼大法的好处，鼓励他们遵循这个修炼的原则。我们也交流社交媒体和其他邪恶因素对我们孩子生活的影响，帮助他们了解并远离数字世界的沉迷。我们每天学法，从自己的不足中学习，不断提高我们的心性，时时刻刻都做个好人。五，真心修炼对工作的影响。我在一家财富100强公司工作，我的工作职责通常需要定期长时间工作，这是一个压力很大的环境，我必须要面对非常敏感并在工作中制造冲突的同事。在我开始精进修炼大法之后， 我能够在日常工作中运用大法的法理来应对工作中的压力。修炼也让我能向内看，识别工作中对名利的执着。在有冲突的会议中，我不会立即责怪对方，而是向内找，看看我做了什么导致了冲突。师父在《转法轮》第四讲中说，我们作为一个练功人，矛盾会突然产生，怎么办？你平时总是保持一颗慈悲的心，一个祥和的心态，遇到问题就会做好，因为它有缓冲余地。你老是慈悲的，与人为善的，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每遇到问题时首先想，这件事情对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对别人有没有伤害，这就不会出现问题。所以你练功要按高标准，更高标准来要求自己。我站在别人的角度去理解矛盾产生的原因，努力怀着慈悲的心态对待。因为我还在修炼中，所以并不是每次都能做到平静慈悲，失败过很多次。但是师父的法身一直引导我遵循这个原则。最近有一位同事从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来我办公室，他在这里只待很短的时间。我问他我们能不能出去吃饭，我以前从来没有和同事一起吃过饭。定下时间后，我意识到我应该利用这个机会向他讲真相。晚饭后，我花了一个小时讲真相，详细介绍大法，分享我的经历和大法的好处。令我惊讶的是，他非常有兴趣了解更多有关这个功法的信息，并感谢我分享这些信息。这个经历反映出在日常生活中利用遇到的每一个机会中弘法的重要性。六，修炼中经历考验。自从开始修炼以来，我经历了是否信师父的考验，我通过了一些考验，也失败了很多。当我开始发正念的时候，我总是想法轮大法不好，这个想法会强烈干扰我发正念。我开始在脑海中否定这个想法，最终它不再出现。我感谢师父的法身帮助我消除思想业力。我的眼部也曾经出现问题，当时我的右眼发红，非常疼痛，我看不了太亮的东西，开车也很困难，我的眼睛一直流泪，无法进行日常生活。这是对我对大法信仰的一次严峻考验，症状一天天加重。尽管我感到巨大的精神压力，但我没有放弃每天学法，每天都变得更加坚强，坚持下来，克服了这场磨难。到了一定地步，我不再理会它，继续过着日常生活。几周后，一切开始恢复正常，所有症状都消失了。感谢师父的慈悲。我需要去掉的执着心有很多，比如对名利的执着，对个人利益的执着，妒忌心等等。目前我正在努力去掉我在 iPad 上看视频的执着心。工作结束后，我想放松一下，在这段时间里，我开始看一些视频，并且沉迷于看视频。为了提高，我开始听明慧广播而不是看视频。最近我听到了一个学员帮助他妈妈戒掉看视频播客的引号，我很感动师父如何指导我去掉这个执着心。自从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以来，我也开始向常人讲真相。我总是被他们发来的评论所感动，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说他们也在寻找类似的信息，并真诚地感谢我与他们分享细节。 我知道自己需要更加精进修炼，按照师父的路修炼到更高的层次。我觉得自己很幸运，现在得到了大法，感谢师父的慈悲，感谢师父这么多年来没有放弃我，感恩师父给予的一切。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由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法轮大法》。宇宙的法，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